我现在讲单细胞生物在海洋中生存了32亿年，钙离子对它们起到了生命攸关的作用。当海水冻冰的时候，冰呢在结冰的时候，它的矿物质离子就会从冰里头，我们的冰可以这么说，基本上是纯净水，里头不含盐分。那么如果海水大量的冻冰，那么水都冻上冰了，那么海水的浓度突然就加强了。我上几讲讲五原液呢，就是海水当中钠离子、钾离子、钙离子、镁离子和氯离子，当这些浓度增强的时候，那么海水里头的化学成分它要进行平衡，超过一定的限度它就会沉淀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钙离子在海洋中超出了生命所允许的浓度，一方面它沉积，那变成不溶解的钙，主要是碳酸钙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生物呢它形成了三种关于钙的这种沉积，一种是碳酸钙，还有磷酸钙，甚至呢还有甲壳酯。那么生物呢，我们从现在看有内骨骼和外骨骼。那么当时因为这个钙离子的浓度超出了它的要求，那么生物呢它实际是一种在钙化的过程当中。那么隔了很多年，到了寒武纪前，这些冰呢逐渐的融化，它融化的时候呢，就是淡水逐渐的把海水稀释了，这个时候呢海水里的钙离子就逐渐的减少了。那么生物为了增加钙离子的浓度，那么就从它们沉积的骨骼当中来补充钙离子的浓度。因为生物细胞对钙离子的浓度要求非常严格，当然我讲的这个过程我是叙述它的这个过程，但是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万年，时间很长。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，海水里的钙离子浓度升高，一直到浓度降低，这样一个变化对细胞来说，它就是细胞镜的变化。细胞镜的变化对细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，这就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这种环境，那么它就生成了骨骼。骨骼对单细胞生物来讲就是钙库，但是呢后来这个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它利用了钙库保护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就变成了骨骼。你比如说海螺，它就是一种外骨骼，那么它的肉那么缩到海螺里头，那么它对海螺来讲，它就把这个钙库变成了它的一个壳，起到了保护作用。像鱼之类的，像鱼这一类的动物，那么它的骨骼就变成了内骨骼，一方面是钙库，一方面支撑了鱼的形体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动物逐渐的变大。 还有一种呢叫外骨骼，比如说螃蟹和虾，它们都是一种外骨骼。这种骨骼呢是一种甲壳质，它实际上也是钙库，只不过呢形式不同。通过古生物的研究，在5.8亿年以前，小壳动物化石已经大量的发现，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，可以这么讲，骨骼化大约经历了0.5亿年，也就是5000万年。那么当骨库、钙库、骨骼形成以后，寒武纪大爆发，实质上就是动物骨骼大爆发。因为动物有了骨骼，或者说生物有了骨骼，那么当时的植物、细菌、所有的生物都开始骨骼化。正因为骨骼化，才能登上陆地。第一批生物登上陆地的是单细胞生物，接着就是植物，接着就是昆虫，最后是多细胞的动物。那么有了那次登上陆地，我们才会有今天的人出现。所以骨骼化大爆发就是寒武纪大爆发的一个反应。所以说寒武纪生物大爆发，你可以说成是寒武纪骨骼大爆发，也可以说是寒武纪钙库大爆发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列出了八大意义，就是寒武纪大爆发有八大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因为有了寒武纪大爆发，所以微生物啊、植物、昆虫、动物登上陆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否则的话，生物永远在海水当中。第二大意义，有了骨骼才会有脊椎，有了脊椎动物最后才会进化出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寒武纪大爆发，我们人类不会出现。或者说呢，寒武纪大爆发是人类出现的一个十字路口。第三个意义，通过寒武纪大爆发，我们才知道生命在海水中已经进化了33亿年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单细胞生物在海水当中和海水之间的这个关系，这里头蕴含着巨大的秘密，藏着巨大的秘密。那么由于寒武纪爆发，我们才认识到这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，为什么要以单细胞的规律为中心，原因就在这里，也是通过寒武纪大爆发我们悟出了这个道理。第四大意义，在33亿年的单细胞生物的进化历史当中，证明细胞体这个体系它进化的非常完善，非常合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那么我们才能在这个规律下了解什么是遗传，什么是发育，什么是进化，才会启示我们以单细胞的规律来认识生命的这些规律。第五大意义，生命有很多次飞跃。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是一次飞跃，真核细胞的起源是一次飞跃，骨骼的起源是一次飞跃， 那么陆地生物的起源是一次飞跃，思维的起源又是一次飞跃。在这么多次飞跃当中，只有骨骼的起源为我们敞开了一个窗口，来窥探生物秘密的这么一个窗口。正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窗口，我们才理解生命的规律。所以这是第五大意义。第六大意义，寒武纪爆发这个事件，当我们理解了以后，它实际上是吹响的号角，就是生命科学从以人为中心转变到以单细胞为中心这样一个号角。那也就是说，科学的进步，人类的进步，它为我们吹响了这个号角。我是这样看，就算第六大意义。第七大意义，骨骼的起源，它是一条主线，是生物多样化的一条主线，是人体生理的主线，而且是人体慢性病的一条主线。你比如说佝偻病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脑中风、癌症、骨质松松等等与骨骼密切相关的这些疾病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条主线来认识它。当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我们才能预防它，防止它。所以骨骼这条主线对人类的健康，对医学的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。第八大意义，寒武纪生物大爆发，这是一次大爆发。有的人说这叫大爆炸，也可以。生命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有三次爆炸。第一次，生命起源大爆炸，细胞体从非生命的细胞体进化到转变到自我循环的细胞体，这就是生命的起源。这个起源，那么自我循环的这个细胞体迅速占领地球表面，这是生命起源的大爆炸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对它不是很了解。第二个大爆炸就是寒武纪骨骼大爆炸，因为这个骨骼的起源引起了动物的巨大变化，整个生物的巨大变化，这是一次大爆炸。第三次，人类社会文明的生命境大爆炸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现在整个人类还意识不到。我们讲什么是生命啊？生命体与生命境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个体系。生命体大爆炸就是寒武纪大爆炸，生命的起源就是生命系统、生命体系的起源的一个大爆炸，生命境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次大爆炸。我们如何看待现在人类社会的文明、科学技术、文化等等？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个生命境，这个生命境现在是大爆发。我们说呢，是信息革命，是信息大爆炸，实际上它是人的生命境的大爆炸。这次信息大爆炸，这次知识大爆炸，我们理解的不够深刻。如果我们通过寒武纪大爆炸、生物的一个大爆炸来理解我们现在的社会文明的大爆炸、 信息的大爆炸，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人类发展的前景、机遇和危险并存。如果我们了解了，我们就可以规避危险；如果我们不了解，我们就可能遇到灭绝的危险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人类会灭绝吗，照着现在的认识，人类会灭绝。如果我们了解生命的规律，我们了解生命境的规律，那么人类就可以规避这种灭绝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对生命第三次的大爆发要把握它的规律，要重视它的意义。所以这个寒武纪大爆发呢，给我们有这个八大启示或八大意义。最后一个题目呢，我讲思维的起源与发展。我们现在不理解思维是什么，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不认识思维，不了解思维，或者不理解它，这是最大的误区。因为我们人类靠的是思维发达才发展到今天，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法宝不了解，你不能掌握这个规律，你不认识它的规律，是很危险的。思维起源于太阳光。太阳光是什么？太阳光发射的是电磁波。地球每自转一周，那么一个面朝向太阳是白天，一个面背着太阳是黑天。当时的细胞对电磁波它有一个感知，当然电磁波呢波长很，它这个波段很宽，但是能可见光，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看到的可见光，如果按波长来说是770至400纳米的波长。那么我们眼睛看到的图像是什么？看到的是太阳光。太阳光照到一个物体上，这个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，我们看到了光，看到了它的强弱，看到了它的不同的波长，因为不同的波长反映到眼睛里是不同的颜色。那么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图像，所以说这个图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。那么我们现在的眼睛的构造，有人说像一个照相机在视网膜上成像啊，你也可以这样看，但是呢它主要的是把反射的光射到我们眼睛里头，接收以后我们视网膜上有很多种细胞，那么这些细胞呢通亮度，暗还是明，它的亮度和它的颜色我们区别开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电脉冲信号传输到大脑里去。这个传输的这个神经像一个电缆一样，大概有近100万多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当我们看到一个图像，我们眼睛呢把它分割了，把这个图像分割以后又把它变成电脉冲信号，然后传输到 我们大脑中。那么大脑呢，接收这个信号，这就要说到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。我们把这些个神经网络，这个神经细胞，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细胞，它有树突，有轴突，有突触。那么树突呢，就是传进信号，轴突呢传出信号，突触呢就是接收信号。也就是说，怎么样形象的来讲呢，就是神经细胞相当于一个千手观音。就是说这个千手观音呢，它有一千只手，这一千只手就相当于有一千个突触。那么我们大脑中像这样的千手观音有一千亿个，大约有一千亿个，这些观音互相手拉手，所以组成一个神经网络。这个神经网络非常复杂。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干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接触到从眼睛看到的图像信号，也就是电脉冲信号，传输到大脑的这个网络里头。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记住，我们再突出，我们再突现，这就是一种记忆。